在大概五周之前，我在我们祷告会，我们是周四晚上，开我们祷告会，我们也是强调祷告，可是每次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可以讲到，可以分享天主的话，可是大概五周之前，我就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啊，你说是什么话题？我们要看耶稣就赐给我们的命令。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很多很多命令，我们知道他说了很多，那有一些命令是特殊的啊，他是给个人呢，或者是想一个人说，比如说他就命令撒旦，就告诉他去做什么，那这个我们不用遵守，不用遵守那个啊，他也是给彼得或者其他的门徒一些命令，那这些我们也不管，因为是为了他们。可是我发现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49条耶稣就给我们的命令。那我们今天要看一个，要看一条，就是对我来说是第二条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可以看到第19节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9节。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，所以我们要在一起念这个经文，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要看第19节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我们啊，好，所以我们在中间可以看到他的命令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所以这是他的命令，他就命令我们，他吩咐我们，要来跟从他们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看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求求你，来使用你的话去感动我们，主啊，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你的话来责备我们，来批评我们，我就求圣灵来使用你的话去做，我也希望他可以使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，就跟从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让我们看清楚你的话的意思，主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第一条命令是我们应当悔改，悔改以后他说来跟从我呢。可是呢，一般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跟从耶稣，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啊，这是不用说的，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应该怎么做。可是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命令来跟从我呢，可是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啊，跟从耶稣啊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如果你就问不同的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要去跟从耶稣基督，他应该怎么做？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。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会懂，有一些人就不懂啊。那么我觉得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发现，来跟从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目标，我们自己的快乐就放在一边，然后我们要去拥抱天主创造我们的目的啊，他创造人，创造我们，他有他的旨意，有他的目的，我们要去做呢。那么可以说呢，他希望每一个人，世界上的人都可以来相信他呢，希望个人可以来认识他，可以来得救呢，然后呢，得救以后，要使他们就成为耶稣的门徒，这就是他的目标呢。可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方向，我们有不同的目标呢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很清楚吩咐我们，我们要跟从他呢。可是我们要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，才能去跟从他。我发现大部分的，就说实在的话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了解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啊。有些基督徒他们觉得跟从耶稣就是聚会呢， 然后周三祷告会也要参加，可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呢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来中国之前，我也是在美国当牧师啊。我从20岁的时候就开始当牧师，太年轻了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他们就让我来做呢。我发现在那边有一个姊妹，她说瑞牧师，在我的公司里面，我的经理就经常给我压力呢。我上班我就努力的上班，我不会迟到了。上班的时间我不会做别的，可是中午我吃饭的时间我自己会读经啊，不会影响我的工作，不会去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。可是我的经理就一直说我，一直骂我，一直给我压力啊。后来我的经理就给我说呢，我也是个基督徒，可是我不需要那样做，我就周日还有周三祷告会我可以那样做，可是其他的时间我不用做呢。可是那个姊妹说她就一直做呢，所以她的经理就一直就说她。后来她的经理说，我要告诉你我用的方法，她说我进去我们的公司之前，我在外面把我的信仰就放在这儿，然后我进去上班，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拿起来就做好了基督徒。那这个姊妹说，哎呀对不起，我不能那样做。她说为什么？她说我怕我有一天下班会忘记拿起来。她没有说，可是她的意思是你经常就忘了拿起来你的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都不了解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。可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9节，她说来跟从我，这是她的命令。那今天我要提到几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跟从他就是什么意思。那第一件事情，耶稣他希望或者说他想要每一个人，我们也可以说世上的人来跟从他呢。我们知道第一步就是来相信他呢。那么在约翰一书2章2节，他圣经是怎么说呢？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但为我们的罪，也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呢，他希望每一位都可以来相信耶稣基督啊。有些人他们说，按照天主的旨意，他就是选择一些人，那些人他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，可是其他的人没办法，也没有希望，他们不能相信耶稣。就好像他说一二一二一二一二，说的一可以相信可以上天堂去，说的二要下地狱。可是圣经没有这种的教导，没有这种的讲法，他希望每一位都可以来相信耶稣基督，都可以来得救呢。所以第一步就是他希望人可以来相信耶稣，可以来得救呢。还有呢，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，他说烦恼苦背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赐给他们平安，或者赐给你们平安。所以他要所有的劳苦被负担的人来跟从他呢。你说这是谁？这也包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有不同的重担。有的时候我们重担特别重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负不了，可是他希望我们可以跟从他，他那样可以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他希望每一位都可以来相信他呢，他也希望每一位基督徒可以跟从他呢。那第二件事情，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说了，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，他们有不同的那个看法，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啊。所有跟从耶稣的人都必须用他的那个感情、目标和有限次序来换取他的，就是耶稣的那个感情，耶稣的目标，耶稣的有限次序呢？你说瑞牧师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做爱的，我们就说 这没那么重要。我要让耶稣告诉我，我要爱什么。我的目标啊，哎呀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呢。你说林牧师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有什么目标？这并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们应该有。可是呢，我们要让他带领我们知道那个目标应该是什么。那我年轻的时候，从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有三个目标呢。你说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从小就想做一个医生啊，我要做一个大夫呢啊，不是因为我要帮助很多人，我就发现在美国大夫挣的钱比较多呢啊，所以我要挣多钱一点啊，所以我要做大夫呢啊，那这是我的目标呢，这是我的方向，从小就是我的方向啊，我父母也鼓励我，我的老师们都鼓励我，可是呢，我不是个大夫。没有达到。那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啊？我想拿到我的那个开飞机的那个驾驶证。在美国，你16岁的时候可以学习，可以拿到你的驾驶证。可是16岁之前，如果你努力啊，你可以先开个飞机啊。你说怎么回事？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我从小就希望我自己可以开飞机呢。那说出来的话，我每天，我每年坐飞机，我去年我坐了多少了？大概50万公里啊，就挺多的，经常坐飞机啊。可是他们不让我们开，我发现。开之前他们把这个前面的门关上了，也不让我看啊，所以我没得到那个目的啊。那最后一个目标呢啊，那你要记住了啊，我是美国的农民，在农村长大了啊，从小就种地啊，我爸是个木匠啊，所以他买了一块地啊，他会一遍就当木匠一遍就种地啊。我说一遍种地，他我的意思是地头一天他会帮助我和我妈妈，第二天他就跑走了，我和我妈妈要做了啊，要养牛啊养猪啊什么的都要做了啊，所以呢从小就做这些，所以呢因为在农村的家庭长大，很多很多事情我不懂，我也没有机会去参加呢。可是有几次，我就有机会去一个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会议或者什么的。那时候你不能只穿那个西服，你必须穿一个 tuxedo， 那个最高档的那个西服了啊。那他们是挺贵的，所以买不到，所以去个地方租一个，穿一天，然后第二天就还给他们。所以第三的目标是，以后我不要租，我要买一件。我就想，哎，你看，当大夫挣很多钱。结婚了以后，我回家我说：“哎呀，妻子，我们今天要穿最好的衣服，我穿我的那个 tuxedo， 然后我们就上我们的飞机，我们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就吃晚饭，吃完了我就回家了。”嗯，可是呢，我没得到呢。说实的话，这不是天主要我做的，这不是他要我有的这些目标呢。那有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的目标也不是他给我们，是我们自己就设计，我们自己说必须拿到这个，我们没有提前问他，我没有提前祷告，主你要不要我那样做？你要不要我那个方向走？你要不要我当大夫或者当那个老师啊，或者当做生意的？主你要我做什么？嗯。所以我们就自己来选择。所以我们说爱的，我们要说主你要我爱什么，我们说的目标，我们说主你要我们往那个方向走，我们 所安排的，我们要求主，主你要我怎么来安排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去跟从耶稣基督不是小的事情，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决定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决定，要去跟从他。这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，无论你说美国、中国或者别的国家，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做那个决定。他们是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他们是得救的，可是在他们天天的生活中跟世人一点区别都没有。说出来的话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来影响我们的社会，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。可是跟随耶稣，跟从耶稣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决定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方向。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。那让我说就清楚一点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第一呢，我们要放弃追求钱的目标呢，我们要放弃那个啊。那当然，如果我们要有生活，我们需要钱，对吧？我从来没有去一个超市要买一些东西，然后给他们说，哎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已经祷告了，主说你要就把这个送给我，他说啊好，就送给你，从来没有碰到这个。我给他们说，他说你疯了吗？哎呀，主也告诉我让你付钱啊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生活费，这是我知道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跟从耶稣基督，他也会让我们挣很多钱，因为他相信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是可靠的。我们在我们北京的教会，我们有几个人，他们每天的工资特别特别高啊。可是呢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们不关钱，他们不觉得钱是重要的，他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啊。我们要放弃那个追求钱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们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他就也是富有的人，他跑到耶稣的面前就跪下来，就说：“主啊，哎呀，主啊，良善的父，我应该去做什么，才能得救呢？你告诉我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呢，诫命你都知道。”他也就提到一些，他说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妄作见证，不可欺骗人，要孝敬父母。他说这些你都知道。那个年轻人说，哎呀，耶稣啊，太好了，我从小一直到现在就遵守这所有的命令。可是耶稣发现他有需要，他说你还缺乏什么？是这样吧，你要回家，你要把你所有的钱，所有的物质的东西，你要把这些买掉了，然后拿那笔钱去救济穷人，然后你要来跟从我。圣经说，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眼色，又臭臭的去了，因为他的欠业甚多呢。他就跑走了。可是我发现我们基督徒，无论你说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就模仿这个社会，那社会的习惯，社会的方法是什么？我要挣最多的，能挣多少我要挣多少，我能再挣多一点钱我要做，无论我要做什么要做。如果我跟我妻子的关系打破了，没关系，我要挣很多钱。如果我孩子们都不认识我，没关系，我要追求钱。有的时候他们得到，可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在他们的生活中 没有快乐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放弃追求钱的那个目标，还有呢，我们要放弃物质的东西的那个安全感。我们有一个错的一个看法，这是什么看法？人说，那如果我能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工资不高不低，中等啊，每个月都一样啊，能吃能穿，有好的地方能住啊，买一辆车呢，哇，那样多好。如果我能得到那个，我有安全感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物质的东西不会给我们安全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一直害怕这些东西，这些钱会跑走了。如果你认识有钱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害怕人要骗他们，他们经常害怕，哎呀，他们的钱会跑走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有那么多钱，可是他们睡不好觉，因为他一直害怕那些东西不能给我们安全感。嗯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，有一个人有一个警示，经常来说，福子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空中的飞鸟有巢，唯独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的意思是，那如果你需要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住的地方，那我自己没有，那可能你没有你想要的，你来跟从我。可是圣经说，那个人就没有去跟随耶稣基督，因为他需要那个东西呢。还有呢，我们要放弃所有的人情的关系，所有的人情的关系。你看，在那个故事第八章的二十一节，又有一个门徒，那这个人是挺有意思，他是一个已经相信耶稣的，他是一个门徒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葬我父亲。那你说，那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应该的。耶稣说，让死人葬礼他们的死人去，你跟从我吧。那你说，任牧师，这是有点过分了，他是他的父亲呢，可是呢，按照他的话，他不一定已经死了，可能他的意思是，那他还活着，我等他死以后，我会去跟从你。我要告诉你，我那么长时间，快四十年就一直当牧师，我就发现很多很多人就利用他们家庭的关系不跟从主。嗯，我能告诉你，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受到天主的带领，要我们离开美国来中国，我们开始给我们的父母说呢，我给父母说，我父亲没有说什么，我能看他的脸，他不是特别高兴，可是他能了解我的思想。可是我母亲就开始哭了。我说，妈妈，什么怎么回事？你看，我们俩变了了。你是长子，你要离开我们，我们需要你。我说，妈妈，你们俩还是上班，你不需要我。我妈那时候是个护士，她天天上班。我爸有他自己的公司，他天天上班。我说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变老了。我说，身体还健康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他说，将来呢？他说，妈，将来如果需要的话，你不用担心， 我会负我的责任。他说，我就怕我们俩都生病了。那我说呢，如果我留在美国，你不会生病。然后他就生气了。你说，任牧师，你要孝敬父母，当然了。可是孝敬父母的意思不是你从小到老必须听从他们。孝敬父母是你小的时候，你在他们家的时候，你在他们的控制下的时候，你要听从他们，你要顺服他们。可是你长大的时候，你要尊重他们。如果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问问他们，听到他们的建议，可是你不一定要去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不会问你，那你30岁的时候做那个决定，为什么做？你说，哎呀，是我爸让我做。他说，哎呀，好，你让你爸过来。他会说，不，这跟你爸没有关系，是我带领你，你为什么没做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放弃这所有的人情的关系。那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要孝敬父母，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，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要尊重他们。可是我们最爱的必须是耶稣基督啊！我们不能让他们影响我们离开耶稣啊！跟从耶稣就是要远离任何会阻碍我们与耶稣有关系。可能会发现，哎呀，如果要跟随耶稣基督，哎呀，我的朋友们会拦住我。那如果是这样的，我们要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给他们传福音。可是我们要远离他们，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啊。那我要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讲的不是我没有做过，我做过。如果他们说你必须听我的，你不能相信耶稣基督，你不能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能跟随耶稣基督，你必须跟他们说，爸妈，我爱你们，但是我最爱的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我发现，如果你不妥协，他们会接受。来举个例子啊，我跟我妻子刚刚结婚了，我妈妈经常说我的妻子啊，经常说，哎呀，她是这样的，这不好，就是，如果我没在，她就面对面就骂我妻子啊。有一天，他在我的面前就说，我说，那妈，我发现你要我做一个选择。他说是，我说那妈，如果我做那个选择，你不会喜欢那个结果呢？那什么意思？我说我已经离开了你们，我会跟随他呢，我爱他。我说妈，你别哭了，我爱你，可是最爱的就是他啊。后来他说好，如果是这样的，就这样吧。我孩子们小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一个离我们老家的地方就远一点的地方就当牧师。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了，开车的时候开了大概4个小时，一个晚上就开车。我们到他们家的时候，3-4点钟啊。父母就特别高兴，就起了，就跟孩子们玩。可是发现孩子们就特别闹，说：“孩子们，你别闹。”就安静了。过一段时间，哇，又闹。那他要我给你们说，肯定不是他；可是我要给你们说，肯定是他的啊。第二次我跟他们说，孩子们，如果你们在闹，我要打屁股。我爸站起来，他说，儿子，这是我的家。他说，在我的家，你不能打他的屁股。 我说，爸，我爱你，我尊重你。好，好，我尊重你。妻子，你收拾好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我爸说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呢，爸，如果在这儿我不能管教孩子，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，我们回家了。他说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说，就是这样。他说，好，你打吧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一次我妥协说好好，我就不打，我一辈子就没办法打他们，在他的面前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那个人亲的那个关系，我们要就说我不妥协，我要跟随主，爸我爱你，妈我爱你，我会尊重你，我有什么问题，我会听你的建议，我要得到你的智慧，但是呢，我要跟随主。这个我们得做呢。我要告诉你，后来父母都信主了，我有机会给父母实习。我能告诉你，如果妥协了，肯定没有这个机会呢啊！所以呢，我们要放弃这个人情的关系。说，哎呀，你是老外，你们都是那样的，不是？我们是传统的，孝敬父母。在我们老家呢，那个小孩呢，如果不尊重父母，不孝敬父母，所有的人会打他的屁股。我小的时候，如果我的邻居发现没听话，他们会打屁股。回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说，我听他打你的屁股，我要再打。特别传统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是在一个传统的国家或者传统的地方，可是我们还得跟随主。第三件事情啊，若我们跟从耶稣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我们要再看第四章第十九节。我自己觉得，我开始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。那我很清楚看到那个命令，来跟从我。哎呀，我能了解。可是呢，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教你们的人如的鱼一样。那这奇怪吧？我觉得他应该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教导你们做好的基督徒。那这有道理。我觉得他要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教导你们怎么来讲道，因为是他的那个门徒啊。或者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教导你们怎么来传福音呢？可是他没有说，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教你们的人如的鱼一样。那为什么他用这种的说法？第一呢，我觉得他用这个方法，因为他们能了解，那个原来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都是打鱼的，雅各、约翰他们也是打鱼的，也有其他的是打鱼，所以他们了解。那如果你来跟踪我，我要教你们的人如的鱼一样。那我有个问题，那时候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打鱼？他们是用钓鱼竿还是网子？你知道吗？你觉得他们用哪个方法？对，就是王子吧。因为圣经就说了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西蒙彼得回答说，夫子，我们终夜劳苦，并没有对不起，我看错了啊。他就说，最后一部分他说，如今我遵你的命下网，所以他就用那个方法就撒网的那个方法呢。那我有个问题，我知道你喜欢钓鱼啊，对吧？那最好的时间是白天还是晚上？你有经验吗？不多。 你怕我会骗你对吧？为了玩儿，最好是白天；为了挣钱，最好是晚上。那我已经说了，我是美国的农民，所以从小我经常打猎。从六岁的时候，我爸爸把一个枪让我，就个人六岁的一个孩子去打猎。嗯，所以我们经常打猎，经常就钓鱼呢。可是我发现，有的时候我爸说：“哎呀，我要吃鱼啊，没时间。”我们也需要，就得很多呢。所以晚上我们会去，没有钓鱼竿，是用网的啊。那用什么方法？哇，天黑了，特别特别黑呀、啊。可是我们会开一个灯，放在那个水面上，哇，鱼就开始过来。要注意，可蛇也会过来，所以要注意这个鱼也过来。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网放在那边，用大的蛇引它跑走了，我们得了很多呢。就几分钟，很多。有一次我跟爸就钓鱼，五分钟我们得了55条，这么大了，真的，嗯，哇，挺多的。他们的方法不是白天，他们的方法是晚上，他们也有那个方法。因为好几次耶稣就看他们是早上很早就回去了，可是他们说一个晚上我们是没得到什么的。在黑暗中，如果你能开个灯，鱼从很远的地方会看到，会跑过来，要看看情况，你可以得很多呢。那么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在约翰福音第8:12，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。”耶稣的光就吸引来看他的，他的光会让人过来看看啊。那耶稣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。”他的意思是，我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就是世上的光。那他升天以后呢？在约翰福音第9:5，他说：“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可是他的意思是，我升天以后，你们要做世上的光。那我们知道第四件事情，有不同的光啊，有那个反射光，那个月亮就是那种的，不是他自己的光，都反射光啊。就是我这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那个旧约的一个摩西啊，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就看到天主的荣光，他下去的时候，他的脸也发光，因为他看到天主的荣光啊，他的光是特别亮。他们就让他就用一块布，因为他们受不了。这不是他自己的光，就是那个反射光，他就发了天主的荣光啊。可是也有一种就是知识光，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位也可以做世上的光，他希望我们都可以发光。马太福音第5:14-16，他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。”这儿他没有说我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称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刀底下，乃放在灯台上，就照着一家的人 十六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反射光，我们要经常跟耶稣在一起读经啊，祷告啊，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人会发现到。可是在他们的面前，我们也要行善事啊，我们也要给他们看一个好的榜样。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光。可是呢，他没有说如果看我们自己发的光，他们会夸我们，他说他们会赞美你们天上的父。第五啊，最后一件事情啊，那他说希望我们要来跟从他，他说我要教我们的人如的云样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？我们要用光，还是用鱼饵？有不同的鱼饵吧？鱼饵是什么意思？要骗这些鱼啊。以前我小的时候，我跟我爸去钓鱼，也是我爸的，他妈妈的哥哥，是我叫什么？妈妈的哥哥，舅舅，不是舅舅啊，是他妈妈的哥哥。那个人特别会钓鱼。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，我们在以前我们是在鱼多的地方就钓了很多很多，都是这么大的，哎呀，特好吃的，那个肉是白白的，哇，吃好几个啊。那么我们中午在一起就吃饭，我们穿他在他的，我们早上来之前我们做一些三明治，然后用一些白纸就把他们包起来，所以他们不会脏啊。那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那个人，我爸爸的妈妈的爷爷，他的哥哥啊，你们知道啊，我们吃了，他说，他叫我的名字，瑞娜，那你现在可以钓？我说，这是没有鱼的地方。他说有啊。他说在你的手里，你有最好的那个鱼饵。我以为他要我的三明治，他要骗我要吃那个肉啊。我说哎呀，我要吃。他说不是你三明治，他说那个纸。我就笑了他，然后他说你给我，我把纸给他，他然后就去做了，放在狗呢，我们一边吃，不到五分钟就掉了一个。他就骗那个鱼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就是纸。用那个五饵就是这个方法，你不要他看那个里面的那个狗，对吧？你说哇好吃啊，你吃我的你了啊。那我们，他说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他们钓鱼的方法不是用钓鱼竿，用那个鱼饵，他们是用光。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也要发光，那样人会问我呢，你为什么是那样呢？那刚才那个顾客问你那个问题，你没有撒谎，为什么？哦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撒谎啊。那我发现呢，我们上班的时候，你的态度、你的工作的态度、你工作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哎呀， 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所做的都不是为了你，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主，所以我要做最好的。那可能他会觉得啊，你疯了。可是在心里他会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不要用诱饵去骗人，我们要发光，让他们过来相信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怎么能发那个光来跟踪他？没别的方法，我们要跟踪他。如果我们能跟踪他，他真的会让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不是我们骗他们，他们能看我们的光。他们会问我们，哎呀，我们孩子们小的时候，我们在北京出去玩，我们碰到很多人就说一二四四四四四四个，哇，他有四个孩子，四个孩子是有四个孩子啊，嗯。可是我们也经常碰到人说，哇，你的孩子们都听话了。是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找到他们，你有什么方法？开始给他们讲，哇，你要写一本书啊！哎呀，感谢主，已经写好了，有一个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吧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发光啊，我们会得人跟得鱼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先来跟踪他，才能有光，能发光。